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謝主嚇，讓我可以在加拿大的行程裏面，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崇拜，這個是我的福分嚇。咁其實我上個禮拜已經去了西雅圖，由西雅圖咧係過嚟多倫多，去 Montreal， 然後翻嚟多倫多嚇。咁我等陣間咧我就翻香港噶啦嚇。我禮拜四又再去溫哥華，同埋咧係去 Calgary， 因為我事必一定要翻香港，有啲事要處理。因為香港的夫妻節都臨近，還有廣州的、澳門的、增城的，還要跑一輪、所以呢、要很多東西的預備。我亦都代表呢我自己所屬的教會九龍城潮人生命堂呢的弟兄姊妹向大家問安、願主呢施恩賜福。我們今早在這裡崇拜，在這裡領聖餐，是主給我們一個很大很大的恩典、因為一切都不是必然的，在神的眼中呢我們是祂的寶貝，那我們來敬拜祂，我們的心向祂，我深信神是會恩待我們的、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信息，是我前一段日子呢在靈修的時候反覆看、《使徒行傳》第二十章。大家其實都一樣的，凡是靈修的時候讀聖經只是讀表面的字義，讀完之後當我們細微，當容許聖靈在我們裏面動工，去讓我們更加是立體化的那段的經文，所以必須要反覆的思想。如果聖靈要我們停留在某個位，我們要繼續停留在那個位裏面，不要靠我們的思維，是靠聖靈，祂一路的會提醒我們。在約翰福音十四章，耶穌基督講了的，我去是會叫聖靈來，聖靈保惠師來，是叫你想起我跟你講過的一切話。聖靈亦都咧係將我哋啊，即係上帝嘅事咧向你指明，所以咧我哋要等候等候。所以嗰日咧，當我一路睇呢段嘅經文，就係大家頭先所讀嘅《使徒行傳》第二十章第十七節到第二十四節呢段經文裏邊咧，有一個好吸引我嘅一句嘅句式啊，唔係句子係句式，正係因為呢個句式咧，令到我就停留在那裡很久，反覆的思維，讓上帝來參透。其實聖經的背景很簡單，但是卻是很重要。在和合本第十七節之前有句說話的，這句說話是對以弗所長老的臨別贈言。臨別贈言、其實呢日前在 Montreal 一對夫妻作見證，當個丈夫要爬上屋頂做嘢嘅時候，影幅相俾太太睇，即係 WhatsApp 而家好興啊！咁啊，太太屋企，咁佢爬上去，咁佢爬上去做工作，咁太太就好擔心，佢哋要小心啊！你要小心啊，唔係你爬上去咁簡單，你要小心嘅。頭先你出門之前同我講咗啲乜嘢？因為分分鐘你跌咗落嚟咧，你出門前同我講句句説話就係最後一句説話嚟噶啦。哇！呢句説話咧好有重力喎、哦，嚇咗我一跳喎、哦。咁當然啦，佢臨出門嗰句説話都係好説話，好彩。其實太太用另一個角度咧叫佢小心啫，亦都咧一個相關性嘅提醒。因為咧，我哋作為夫妻，真係好多時候出咗門咧唔知道發生咩事情嘅。有人話咧行船係嘛？跑馬三分險係嘛？我啊成日要出門嘅，所以我嘅風險一定可能比某啲嘅丈夫咧係大啲噶啦。咁呢個好自然嘅事嚇。所以咧，我哋要好留意，我哋夫妻又好，作為朋友又好，好多時候喺臨別之前嘅嗰番係咩説話咧？如果係鬥氣嘅説話，係鬧交嘅説話，詛咒嘅説話，當有任何事發生嘅時候，係冇得補償嘅。但如果是親和的說話、造就性的說話、問安的說話呢，就會帶來一世的記憶。雖然一時間不見了他有少少的遺憾。所以保羅他知道他快要上耶路撒冷，他上耶路撒冷呢也都叫做空多吉少，也都深信這次上去之後就回不了頭。所以在同一段經文，剛才我們只讀到第二十四節而已，如果我們繼續讀下去，讀到第36到38節，就是他們送他 送他上船。去到上船的时候，他们就喊了。他们喊是因为保罗在之前那番说话里面说，从此之后你再见不到我面了。但我跟各位不太算相熟，都是来过一两次。如果我真的跟你说一句，那你今天见完我之后大家没得见呢，多多少少都有些人之常情，是不是？即是都会有少少啦。但我不敢说何牧师说讲呢句咁嘅说话之后，咁大家我谂就抢住出去一路喊住送佢噶啦，即系之后见唔到咯，系咪？嗱，如果将心比己，保罗同以弗所、同哥林多、同好多嘅会友，佢都系由佢一手建立嘅教会，系佢牧养佢哋成长嘅。所以保罗咧喺米都拉呢个地方，吓米利都呢个地方咧，佢就召以弗所嘅长老嚟。然后就跟以弗所长老说，我这次走了之后呢，我以后不会见到你们。所以他们哭，他们不舍得，但他们都要送他，他拦截不到他的牧师去。因为保罗 不是就在个 地上，他是要听命于主的。所以呢，几多的艰难困苦他都要前行，没有人可以拦阻他。所以保罗呢这一番的说话既然是这么重要，那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一定是今天，也都跟你跟我说。保罗呢他也都自白，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在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即自从我开始传福音，跑这几次的行程以来，我在你们中间为人，始终如何你们知道的。然后第十九节他大略讲了他做些什么。我是服侍主的，我凡事谦卑的，但我眼中流泪的。不用一定要做很多事的，一个牧者常常服侍主，因着服侍主自不然要服侍人，是吧？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我们做任何事都是服侍上帝。在服侍上帝的过程，保罗说我是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这个眼中流泪是两样东西，第一是为那些门徒，为那些信徒流泪。第二呢，就是为呢那些犹太人，即是那些兄弟都理会是谋害他而流泪。所以 他的流泪是两样东西的，不过呢，在保罗来说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因为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说他经过几多样几多样几多样几多样的危险，但是呢，这些都是外面的事，唯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身上。所以使徒保罗他经历很多的危险，他眼中流泪，为着他的羊在这里哭泣。这个就是他的工作，一个牧者的工作。抽大我，为我施洗，装备我，叫我成长的各位牧者，即是我九龙城长生命堂的牧师吴慧玲牧师，一位牧长89岁，在两三个礼拜前回了天家。这位的牧者他非常的仁爱，也都提携了很多后辈的牧者是起来，包括陈恩明牧师，包括呢澳门圣经学院的杨怀恩牧师，包括呢抉择月刊也都是我们生命堂一位文字工作很出色的一位的林来慧牧师，还有很多很多经他手凑大的呢，很多成为传道牧者。我还很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犯错，我向他坦白我做错了些什么什么，他即刻拉我入牧师房，很慎重的入到房关好道门，保证没有人呢是听到的时候，然后叫我跪低。我以为他罚我跪，当我跪低的时候，他即刻就在我旁边跪低，他就开始祈祷。我以为他为我所犯的罪来祷告，谁不知他求上帝赦免他的错，是因为他说他没有好好的牧养我，以致到让这位青年人是做错事，是他失职。他一路为我祈祷，一路流眼泪，他一路为我是祷告上帝。我做错事，我的牧师代我认罪。这个让我想起约伯记第一章，当约伯知道十个儿女有宴会之后，他都差遣人快点通知这十兄弟姐妹，你们昨晚在宴会里面有没有喝大了？你们有没有失言？ 你哋今朝早咧要起嚟咧认罪啊！咁呢个爸爸咧就自己按照佢十个仔女嘅性情性格所认识佢嘅，喺圣灵感动之下，系提佢哋嘅名，逐个逐个代佢哋献祭认罪嘅。呢啲先至系父亲，唔系责备儿女嘅，系代儿女向上帝认错嘅。我哋属灵之父亦都一样。原来我嘅牧长佢系咁样嚟牧养。我哋自个开始我就明白咩叫做牧师。嗰阵时我只不过系21岁。自此之后，我一路好敬畏上帝嘅要，亦都咧唔可以系话我可以随便嘅咁样做错事，因为我嘅牧者将会受罪。保罗佢嘅眼泪就系为佢嘅羊而流嘅，所以佢都纪念到佢嘅学生提摩太。他说我纪念你眼中的眼泪，原来提摩太也都学习了他能够常常为他的群羊而流泪。这些是今天我们牧者所要仰望学习的东西。使徒保罗继续说，他说你们都知道，凡是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作为牧者不单只是要讨好你们，乃是有些什么需要管教呢，他都能够问心无愧的，是不避讳地是去责备他们，管教他们。而这个管教又很有智慧。使徒保罗说，无论在众人的面前或者在各人的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他分清楚，他分清楚的。有些公开场合可以一起教，有些只是拉他入屋，拉他入房，就好像我的经历一样，暗哑底去教。在这个拿捏的过程里面呢，神一定会给智慧，但必须有个牧者的心去回应。不单止这样，公开的、暗中的，甚至他对犹太人和希列人，即是外邦人，他都一样是这样教，没有一样东西他是避讳不讲的。所以他说，我是做这么多事都是愿意将从耶稣那所领受的恩惠、一切的事情去证明这个恩惠的福音。不过去到第22节，我就觉得很沉重的，同埋23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呢，使徒保罗讲完了这番的说话，当然是浓缩版来的。我相信路加医生听到呢，可能一大段的说话，不过他浓缩剩很少，那就写在圣经里面。所以当他讲完这一番内在外在的说话之后，保罗将自己的心情、他的情绪呢，就给那些会众知道。他说，现在我要去耶路撒冷，我心甚迫切、我心的迫切在原文还有个意思的，我心被捆绑、我被牵制、我不能够不去、即意思保罗已经去到一个是被动但却又是主动。这个被动的就是我不能够不去耶路撒冷。如果按照我们人为来讲，最好不要去了，就好像客西马尼的主耶稣但愿个苦杯拎走，不过我又不去不得，所以我无论几多人拉住我不让我去，我都要去。所以是被动里面的主动来的。说我被捆绑了，我不知道在那里遇到什么事、但我知道呢，圣灵在各城里面向我指证，我一定要去。我一开始的时候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被一句句式所牵引住、吸引住，就是这句句式了，不是这个句子。我们呢做老师那些就知道了，教学生作文呢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来的。你解说一课课文都容易，你叫学生学完那篇那课文章，然后类似这样你要再作一篇出来，非常难的。做老师都最怕改作文的，改作文是最花我们时间的一样东西来的。作文呢为什么这么难呢？是因为学生呢是对那个文字的结构、句子的结构不精的时候，他作文就不会好的。所以学作文之前一定要学作句。我所以越低班的小朋友就学一个句子先啦。什么句子啊？给两个字你，给个名词你，譬如快乐，我们于是作一个快乐的一句句子出来。平安，作个平安。恐怖，哇，要作个恐怖。无论怎么都好，作句都不太难。作文和作句之间还有一样要学，那样要句式。句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等于我们中国以前考科举、 咁啊，第一級係秀才，係嘛？咁啊，秀才咧就好易考嘅，好似因為識七個字就得噶啦。知乎者也，已然哉！七字能通，是秀才，係咪啊？你搞得掂知乎者也，已然哉！呢七個字，呢七個字就係句式嘅轉接嘢嚟嘅，好重要嘅。唔通就係唔通噶啦。所以咧，俗句嘅句式即係知乎者也，已然哉！句式啊，我講句式啊。什么叫句式呢？就比句子难一点了。譬如我这样举例，句式是不单而且，这个叫句式，不单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什么什么，是吧？今天呢，不单下雪，而且天气寒冷之类的东西，或者呢，不单下雨，还而且呢，刮着大风，这么上下东西，这些就叫句式了。在聖經裏面呢，在這段經文裏面的句式又是什麼呢？我再讀一次，看你可不可以找到個句式出來。不知道在哪裡要遇見什麼事，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裡向我指證。但個句式很清楚了，是不知道但知道。意思是什麼？我不知道一些東西，但我又知道一些東西，那這樣就可以了，是吧？那這個句式，那大家就去作了。咁啊，作呢個句式咧，又似乎唔係太難咯。嗱，頭先係我姨仔同我襟仔送我嚟嘅。我不知道崇拜之後，他帶我往哪裏吃午飯，但知道一定是他埋單。嗱，咁啊，作完啦。嗱，呢啲咧就是一個句式嚟噶。嚇，咁咧就我不知道一啲嘢，但知道啲嘢。但係有要留意喎，一個正面嘅句式咧，就一定要後面嗰句咧，就要成就前面嗰句嘅噃。即係如果前面是一個負面，不知道的一定是負面的，是莫測嚟嘅。後面那些咧就一定要好過前面，以至到完成呢句句式而是正面的噃。所以我不知道他帶我去邊度食飯，但是一定好吃啦，又或者一定是他找數啦咁。咁後面那句咧就令到我很安心啦咁嚇，即係人找數啦咁。又或者咧，我不知道乜乜，但知道乜乜咧，後面那句一定補足到前面那些嘅莫測嘅心境。咁使徒保罗作呢句会唔会系一句好句呢？系咩个正面同埋积极嘅句子呢？佢话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去到耶路撒冷嗰度，我会遇到啲咩事，但知道好嘢嚟啦，圣灵喺各城里面向我指证一啲嘢。咁即系话我唔知咩都好啦，我知道圣灵会带领我，唔单止带领我，佢已经喺唔同嘅城里面，包括喺米利都呢度，佢都已经向我指证咗啲嘢。以至到咧，各城里边咧向我指向一个箭嘴，已经越嚟越聚焦喺耶路撒冷。而呢个指向、呢个指证系圣灵叫我去嘅，似乎又系正面，但后面嗰句就唔掂啦。指证我做乜嘢啊？原来去到耶路撒冷有啲乜嘢等住我啊？系患难同埋捆锁。咁唔系圣灵俾我平安咩？唔系圣灵俾我面对好嘅情况咩？点解圣灵向我指证要我去耶路撒冷嗰度接受捆绑同埋患难呢？所以这个句式的后面不是成就前面的，表面上甚至是会比前面更差的。我们作为老师改文的，我们不希望改到这样的文，我们希望改到那些学生的文是积极的、正面的，那些就是好句子，越作越差的就应该不是挺好的东西，是吧？但是使徒保罗在他宣教的过程里面，他要面对的就是似乎是一次比一次更差。我以前遭遇咁多患难，如果大家睇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佢数出嚟嘅时候都令我哋汗颜，令我哋感觉自己渺小啊！好多人啊，吴牧师啊，你周围走，哇，辛唔辛苦啊？有咩咁辛苦啊？要安慰斯里骑住只马跑遍大江南北，佢就辛苦啫。我有飞机啊，有私家车啊，餐餐都好噶，住嘅系酒店啊，干净利落噶，有咩咁辛苦啊？系咪啊？但以前嘅人唔系啊。是好辛苦，使徒保罗咁辛苦底下，佢都话除咗啲外面嘅事，无论几多嘅捆绑，打佢四十下减佢一下，打咗几多次俾石头掟咗几多次，道路嘅危险、江河嘅危险，哇，好多嘅危险，但系使徒保罗一概视为外在，只有为教会事压喺我身上，呢啲先至系一个使徒、一个上帝仆人要走嘅路。其实呢个不知道。但知道成为每一位愿意服侍主人的一些必经的经历，令我们会更加的成长的。在 今年的二月，有一位的長輩的夫婦找我吃餐飯，我一定要去，是我很尊敬的長輩，是以前我在中華基督教會侍奉的時候，在合一堂北角堂的一位長輩，他叫到我去，姓馬的馬先生馬太太，在席間他就告訴我，他們今年9月1日呢就是慶祝金婚了，50年的金婚，我很高興，因為在我們的夫妻節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他已經一直支持我們，次次都來的，我很敬重他們。他說他們金婚9月1日在香港迪士尼的一間酒店，他四個仔女已經長大成人，為了孝順父母，希望能夠擺10多-20位，就是慶祝父母金婚。但是他們不希望就這樣慶祝，他們希望藉著金婚榮耀神，他們要講見證，也都希望我們傳道牧師去那裡講福音，所以他就問我到時可不可以出席並且講福音。哇，我實在太好了，我不能夠拒絕的。第一，這對夫婦呢是提携我很多的，當我是在中華基督教侍奉的時候，他們已經很多的代禱時常關愛，到我要離開中華基督教會去成立這個目前即係我侍奉緊嘅大衛城文化中心呢個小機構，佢哋都係非常嘅關心，所以佢哋唔係好明白我點解唔做嗰個總幹事，要走出嚟做呢一個新創立嘅小機構，係乜嘢都冇嘅一個機構，所以佢百思不得其解。但當我出嚟侍奉嘅時候，離開我以往嘅崗位，因為性質唔同，而一個新嘅小機構係乜嘢都冇嘅。所以我最初出來侍奉的時候，我要借助人家韓國的，即是香港一間韓國的教會的禮堂那裡有張接台，我朝朝去那裡上班的，最初做這個機構的時候，因為沒有辦公室，所以借了人家的小禮堂，那小禮堂呢小過你們這裡的，大約是你們三分二的，其實很小，但於我一個人來說，星期一到星期五在那裡辦公是挺大的了，咁啊，大過我以前嗰間總幹事房，嗰間總幹事房啊400尺嘅，咁啊講嘢有回音，都算係好大嘅咯喎。咁而家大咗啲啊，咁張台咧就再唔係幾千蚊嗰啲大嘅辦公桌，冇大班椅坐，咁啊行張台，支行晚餐接台同一張接凳喺嗰度開始，個心有啲戚戚然。哎呀，點解我哋要咁咧？點解原來上帝我出嚟侍奉要咁嘅咧？咁跟住要租地方，租到啦。又冇錢上期，按金3個月連交3個月租都冇錢，祈禱咧，迫切祈禱，天父就感動我，叫我揾兩個弟兄，即係我有呢個感動，要揾兩個弟兄去解決我啲租金嘅問題先。咁其中一位就係馬先生，另外仲有一位，所以我就約見馬先生同佢解釋，我要揾你啊，吳牧師嚇，出嚟飲茶咁，佢喺席間佢就開始同我講嘢，你做乜要離開區會啊？你嘅做嗰樣係咩嘢嚟㗎？你喺區會點點點啊咁好，點解你要走啊？你又而家做啲咩嘢啊？咁我冇一樣嘢答到佢，因為我呢個新機構意象又未有，事工又未有，地方又未有，又冇接觸過任何人，所以我乜嘢都冇。咁我而家淨係揾到個地方，咁佢哋揾我做咩咧？我唔知揾你做乜喎，因為聖靈叫我揾你，我冇錢交租啫。然後他就再三問我了，那這個機構是會做什麼的？你什麼都沒有，那你走了出來，那下個月又怎樣交租呢？再下一個月又怎樣算呢？我真的不知道。他反覆問我機構的意象是什麼，事工是什麼，策略是什麼，同工是什麼，我一概沒得答他，是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只是被一位韓國的牧師呼召我離開的崗位出來，要成立一個文化傳福音的機構，走回去前線去傳福音。我祈了2年禱，同我太太同心祈禱，不知前景如何，但心裏面平安，就是這樣走出來，都不是我第一次的了，所以又出了去，什麼都沒有。好啊，那結果這位的馬先生馬太反覆問來問去，問不到我有任何結果的時候，去到最後覺得行，吳牧師行了，現在我清楚了。我又不知道他清楚些什麼，其實我什麼都不清楚行，我清楚了，嘿，冇事啦，咁我就支持你，我奉獻啦咁。我點解啊，馬生？你唔知乜？我以為你問完唔支持喎。唔係， 我問嚟問去，我只係想問你一樣嘢啫，你知唔知道你做緊乜嘢啫？咁，咁我就答唔到你咯。佢就係咯，你答唔到我，我咪要支持你咯。因為你答到我，即係人嘅嘢啦；你答唔到我嘅，就即係上帝嘅嘢啦。咁上帝嘅嘢，我咪支持咯。咁啊，如果人答得到嘅，我又知道你又知嘅，嗰啲係人嘅嘢，我就唔支持啊。唉，你講唔出啊，因為你唔係黐線噶嘛，你唔係傻噶嘛，得噶啦。唉，上帝嘅嘢就要支持啦。咁其實咧，佢轉個彎，佢都係幫助我啫。佢真係講到我好舒服，好好聽啫。我喺茶樓聽到佢咁講嘅時候，我想褪開張凳起身同佢深鞠躬。唉，我真係感動到不得了。嗱，一位咁好嘅長輩喺我咧最無助嘅時候，佢支持。我仲好記得噶，當我去到一個新地方。寫字台又冇，拍啲相又冇，櫃又冇，梯櫃又冇，乜嘢都冇，得個籠，連接台都冇喎嗰啲次嚇。咁、啊、結果如何？都係冇錢買。但係非牟利機構有樣好處嘅，就好多人啲唔要嘢就俾你嘅，係自不然嘅。諗起唔要救世軍啦，諗起啲機構啦咁送去，所以咧好快我都有啲嘢，都唔齊全啦。我仲記得有一日，竟然咧有人打電話通知我哋，哎牧師，彌敦道。某號某樓有間公司啊，清場啊，執辦你5點以後就會嚟噶啦。之前所有辦公室嘅家具，見到乜都可以攞乜，只要非牟利機構攞住個牌嚟就可以攞嘢啦咁。哇！我即刻北蘭街嗰度買架手推車，同兩個新請嘅女童工，著住牛記粒記器咁跑過去，諗住搬嘢啦。誰不知推住架車喺路上行。原來有啲尷尬，一個手推車，我心諗一個月前仲有司機車我出入，今時今日推住架手推車喺街嗰度走去攞嘢，個心唔係幾有味道，又驚人嗌我見到我，阿牧師喺度做乜嘢啊？我成日校監嚟噶嘛，成日出入校監你喺度做乜啊？咁，我仲記得紅綠燈口，一個婆婆同我一齊喺度等燈位。我推住個手推車，乜嘢都冇。佢又推住個手推車，一車都係紙皮。佢望住我一眼，跟住佢講咗句説話：後生仔，你去先，你去先咁。20年前我仲有個樣係後生仔啊！我心諗嚇、啊，你當佢攞紙皮啊而家？但係人情冷暖啊！呢位婆婆真係好有愛心，佢夠啦，佢攞都夠，你冇啊，你去攞啊嚇！就喺嗰時候，我仲記得喺心靈裏邊有句説話：某某，你係一條蟲啊！你乜都冇，就係呢個聖靈嘅提醒，令我更加感受複雜，眼淚就咁砰砰聲就流咗出嚟。我之所以流淚，唔係因為我覺得自己好寒酸啊、好淒涼，係就係因為呢句説話：你係一條蟲，我覺得更加不配，因為聖經裏邊只係提過兩個人係一條蟲嘅啫。上帝話：你這從雅各，這個是即係雅各用盡嘅一切嘅才華，都將自己嘅妻兒啊，所有嘅財產喺前邊過曬河，因為唔知佢喺哥嗰度帶住400人過嚟，係斬佢啊，定係嚟接納佢？佢仲喺呢邊咧，仲硬硬腳咁睇下佢哋點先。一個好聰明絕頂嘅人，為自己安排一切，結果成晚有天使嚟同佢摔跤，佢都贏啊！就是臨天蒙光的時候就摸了他大腿一下，於是他就瘸了。這個時候他就找著這位天使，即是上帝自己，他不放手了，我一定要求到祝福。所以上帝就說你從此改名叫以色列了，你再不要為自己了，你要得勝，耶和華是萬軍的上帝。你現在好像一條蟲一樣在地下躝了，你都走不到了，這個時候你來求我了。所以上帝說你這從雅各，從今以後你要轉變啊！亞各就係以色列人嘅祖宗。第二個人形容嗰條蟲就係詩篇22篇。大衛王喺耶穌基督出生之前1000年，已經咧係以第一身嘅身份，呢、這個第一身嘅身份十字架上嘅嗰、那個嘅主耶穌嘅身份，寫咗詩篇22篇。所以劈頭第一句就話：我嘅上帝，我嘅上帝，你為什麼要離棄我？呢、這個係10架7言裏邊嘅一句。其實耶穌基督講呢句嘅説話係回憶緊詩篇22篇，喺嗰度講到我嘅衣服要點樣俾人尖扣，啊我點樣俾人捆綁，啊我啲骨頭點樣脱咗節， 啊，即係十字架上面四分五裂嘅嗰種狀態，我已經係預言曬出嚟嘅。其實咧，當時時最令我動容嘅就詩篇二十二篇嗰節，耶穌基督透過大衛講話：我是蟲啊，我不是人啊，被百姓厭棄啊，我完全唔係一條蟲嚟嘅，就喺地上被人踐踏到一個咁樣嘅地步。所以親愛兄弟姊妹，當心靈深處話我一條蟲，咪即係抬舉我，我咩配啊？一啲都唔配，反而我更加嘅喺神嘅面前抬不起頭來。呢、这個就係我當日一啲嘅經歷，唔知道，但知道，只知道有兄弟姊妹嘅關愛，有上帝嘅恩典在前引路。我應承咗馬生馬太九月一號出席佢哋嘅禁婚。但是在七月的下旬，我就收到馬先生的電話，他說牧師，今天報告出了，馬太太患了末期的胰臟癌，今天才知道，一直都不知道。胰臟癌是最難好的一個癌症，是一萬患就已經是末期，基本上是很難醫得好，醫生不肯說他還有多久。九月一號就是金婚，七月下旬收到这个消息，牧师，我们现在期间图究竟我们还举行定不举行？我自己的心一沉，只能够祷告仰望。在八月上旬，我们又收到他请柬，原来照举行。他们很有信心，所以当九月一号我去到酒店，当我见到马先生马太太七十几岁人，还是很亮丽的，他已經做了七次的化療了，即刻隔幾天做一次，即刻做一次，已經幾乎一天打擊到他很緊要，但是那天他仍然是很光彩、很亮麗一對夫婦，啊、好像那 些婚宴一樣，打開道門，新娘新郎行進來，他們是這樣走，哇，全場起立，致敬鼓掌，然後上台做一個很簡單、很謙卑的見證，然後一家人以仔仔孫孫在台上來獻唱和帶敬拜，就將個麥交給我。其實那天我去到場地的時候，見到馬太太，我還想以為有什麼話可以安慰她，但她見到我，牧師你知不知道我很感謝主啊？我說什麼事啊？她當我那天一收到我患了末期的胰臟癌，你知不知道我心靈裡面有一個什麼感受？我心想當然是晴天霹靂啦。她說我很感恩，当我收到这个信息的同时间，圣灵涌入在我内心，令我知道耶稣基督原来这么爱我。由那天到现在，我每一天的爱充满到我难以言喻，我每天起来就感恩，哇，原来的爱是这么真实的，耶稣是这么真实的，我没有想过任何恐惧的事，我里面充满耶稣的爱，我真的要好感谢主，我一点都没有惊惶，原来神的爱是完全的拥抱着我。啊、我自己真的很感动，神的带领是奇妙的，不知道将来如何，但知道只要一切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就安心。其实二月那次他说他们金婚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在我们的文件里面，我已经跟同工开会，我们今年的夫妻节，我想起一对的夫妻，是马先生马太太，他们怎样的艰难困苦，他曾经两次金融风暴的生意彻底底嘅係失敗嘅，甚至佢哋蝕去嘅數目係對住八位數字，係過千萬嘅港幣。佢話我仍然唔能夠結束個廠房，係因為有幾百個童工，當我哋結束咗，佢哋冇飯食，我哋咧賣樓咩都好啦，都要繼續支持落去。連續兩次金融風暴，佢都冇停止，只係間中嚟揾我話牧師，近排我哋唔掂，所以奉獻咧會少咗啲，好對唔住。哇！我心想，我哋算到乜嘢？點解你仲要同我哋交代？佢奉獻21年以嚟係冇停止過嘅，即係有時少嗰啲係因為金融風暴，仲要親自解釋。呢啲就係一種嘅忠心，我完全感受到神對呢對長者夫婦嗰種嘅愛眷，令我咧係喺靈裏邊咧冇任何説話可以講。人生苦短，不如意亦都十常八九。不過今朝早我哋要分清楚一件事，究竟我哋遇到嘅艱難困苦，因為自己嘅軟弱跌倒而拖累到啊，定係嚟自上帝俾我哋一啲嘅經驗， 以及在宣教过程是必须付上的一些的痛苦患难。千祈要分清楚，千祈不要因为自己所闯的祸，因着生命软弱跌倒所带来的痛苦，然后就说上帝呢击打我了，上帝呢来经炼我了，我为主受苦。我们要分清楚这样先。如果我们那样苦处不是自己拿回来的，是神外加于你的，我们不知道但知道就可以成立。如果我们错了的话，不知道为什么近得这么辛苦，只知道但知道这是我的罪，这又可以讲得通。如果不是的话，就不可以什么都赖晒上帝，令到我们痛苦受烦。一首歌准备要跟你唱，这首歌唱的时候也都必须要跟你作为一个总结的一件的事情。我知谁掌管明天，是因为当我去想这个信息的时候，一路造就我自己的时候，好奇妙地这首歌又涌出来。因为这首歌里面最出名的名句是什么？又是不知道、啊、又是但知道，是有这样的东西的、哦、所以我这首歌是这样在我里面是经历。好，麻烦打回前面那一版那个是了，麻烦。原来这首歌是 Stanfield 史丹菲牧师写的、啊、后来我再追溯他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呢，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即是我是青年人的时候，所有夏令会都唱的，他激励过很多兄弟姊妹去蒙召献身的。所以呢、这段日子可能大家少唱都未定，所以呢等阵我都要先唱一次给大家听第一节，然后大家一起跟我唱一二三节。不过这个史丹菲牧师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处境呢？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其实史丹菲牧师他七岁已经蒙召了，不要看声，我们刚才走出去那班小哥，他们当中有人蒙了召，因为史丹菲牧师七岁蒙召，十二岁已经有恩赐作了第一首诗歌，他一世人作了六百首诗歌，这个是其中一首，是一个多产的圣诗的作家，是圣灵常与他同在。他二十二岁已经成为音乐的报道者了，周游列国去传扬福音的。不过好景不常，他也有根刺，是男人最痛，就是他师母红杏出墙，移情别恋一次两次三次，令到这个牧师很羞愧很艰难。一次两次三次原谅他都是这样，去到最后这个太太竟然带着他唯一的儿子远走高飞，而掉下了离婚书。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牧者离婚是几乎不可以再上讲台的，即是很严的那时候。其实不关他事，但他百辞莫辩，受人攻击，所以他不能够在本土里面去传扬福音，他唯有继续周围走，他都 不能够解释。但是传福音的心智越来越强烈，他依然是要将这个福音传遍天下，所以一路走一路艰难，虽然帮助没人帮助，好难。结果传了若干年之后，终于教会开始明白，原来不关他事，他是受害者，所以教会的攻击就少了一点了。虽然是这样，原来上一个世纪那些传道人就保守到地步，纵使有一个离婚，而且真的为了奸淫的缘故而离婚，他是可以再婚的，但是这位牧者他都要守住他当日在主的祭坛面前所许下的诺言，就是一生一世的婚姻。 而有些牧者在证婚的时候说，神所配合的人永远都不能够分开，不过补上这一句，直到是但一方离世为止，你死了就可以了，那你就可以真的释放了。但是呢，他只是离婚，所以他一直都没办法可以再婚，但他专心传福音，也都不想这件事。但是过了若干年后，他终于有第二段恋情，一个很年轻的姊妹很支持他，两个彼此相爱，就在那个日子里面他有一些喜乐。但是他也想到，如果我要跟这个结婚的时候，我前面的婚约于他自己来讲还未完的，法律上已经完了，但他里面还是摆不低，所以他就不肯跟这个姊妹有再进一步的恋情。但是这个恋爱是很成熟，那个姊妹很贴心地跟着他，他几经考虑之后，他跟个姊妹说，他说 你走吧，我不可以娶你，我要传道。 所以这个姊妹很痛心底下离开了他。离开了他就去传道。原来感情这件事是会藕断丝连的。即是他不是说斩低山水喉那就断情没了。这个牧者继续去传福音又成日想返那个女仔。所以他不停地在想，每次就很大的挣扎，哎呀不如不传道回去找他了，不爱美人不爱江山不爱福音了。但是他又斗不过。所以有一次当他揸紧车，他猛在那里思念那个女仔，痛苦欲绝好难过的时候，圣灵来了，就将这首歌烙印在他心灵的深处，他就涌入了这个旋律出来，而将他心境化为一个盼望，就写了这首诗出来。所以当他回到家一坐下，即刻就将这首诗就写了出来了。这首歌多年来感动了多少人。好，我请司琴姊妹呢，我唱了第一节，然后大家跟我一起唱三节，一唱其实你大家懂唱的。
谁欠我手？我
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让我马着这，他必已也看不我，他是我姊妹继续弹啦，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嘅主耶稣，你明知道各个他山有十字架等你，你明知道耶路撒冷有患难等你，你依然前往。使徒保罗亦都受圣灵感动，佢坚强地面对明天。但愿我们今天都为了福音的缘故心里作难，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有恩典跟随，哪怕一些的莫测，一些的苦情，因着传福音而带来，我们都在所不惜。又或许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天父，毕竟我们都会有些莫名的攻击，又或者在我们人际上、家人的亲情上，也都有些莫须有的罪名。倘若圣灵来光照我们，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被圣灵光照之后，我们依然百思不得其解。主啊，就让我们这些的痛苦受罚交回给耶稣，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的软弱跌倒带来的祸患，咁就係福音嘅缘故。耶稣，今日我哋百上加斤，我哋可能俾人误会，耶稣求你一一嘅恩领，叫我哋睇到基督，睇到保罗，睇到马生马太，睇到好多嘅事情，我哋就会明白，原来主并冇离开我哋。而家我哋都可以同耶稣讲一句，我们不知道前路如何，但只知道主掌管明天。这个就是我们今早向耶稣许下的心愿，求你来爱我们，拥抱我们，带领我们，来保护我们教会能够在这福音的事上继续向前。无论我们在圣经真理上如何执着，也要被人撇弃，我们都在所不惜，因为我们唯一的，正如保罗所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耶稣，一切的荣耀归于宝座上的主，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祈祷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故事还未完的，史丹菲牧师写完这首歌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个消息，离他而去的前妻遇着车祸过了身。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因为这样又说得了得了，但这个是神的一个给他的一个恩典，所以他就得到释放，所以他即刻走去找个姊妹跟他结了婚。当然我们不可以个个都好像史丹菲牧师的最后这个结局的，但愿有他这个心智，这首歌的心智就已经足够了。荣耀归给神。